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先验的。
王在法下这个概念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很明确的。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饭桌上的学习派，我们又进到学习派了。我们在这个乱世的时候，在这个乱花渐入迷人眼的时代哦，在这个也可以被称为末世，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末世。那从不是基督徒的角度呢，很多人把它称为一个后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啊，我们仍然要学习，但是我们学习的出发点和我们学习的根基是上帝的话语。所以呢在学习派我们就有很多系列。那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他赐我们圣经之旧约篇这个系列。我们先跟学志打一声招呼。你好学志。
你好 Helen, 大家好。
大家好。学志，这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齁，我们在学习派一起来分享他赐我们圣经，从新约的背景啊，从新约世界，我们如今已经进到了旧约世界。那上一次呢，学志特别的给我们分享了关于古代近东的这个文字的演变齁，真的是大开眼界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知道中国的这个甲骨文，但是对古代近东一带，特别是圣经的书写的这种文字的演变，不是特别清楚。我们特别感谢学志啊，带给我们这些丰富的信息。那今天学志，你又给我们分享什么呢？
好，谢谢 Helen。今天实际上我就是紧接着上次讲到古代近东这个文字的演变，那我们今天来谈一谈这个文字作为一个载体，它所承载的这个内容。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对于他们这个以色列人的旧约来讲，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摩西五经，他们的律法书。所以今天可以来讨论一下律法书相对于古代近东周边民族他们的那些律法，到底是有一些什么相似的地方，有些什么不同的地方。从这一点我们看出来神在以色列人中间他是怎么样带领他们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神，又是怎么样来理清他们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因为本质上来讲，律法是要理清楚人和人之间这种相处的关系，那这个相处的关系实际上是建立在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基础上的。
对对对，这个话题很好因为我觉得好像这方面的资料其实也有很多哈，有这种对比。这个方面基本上属于护教类的哈，我们也看过很多护教类的这种资料出来的时候都会进行这种对比。
对，我也不是从护教学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我更重要的是从古代近东地区这个文化的比较这个角度来讲，
太好了。
那就是我只是从古代近东文化的这个对比上哈，那今天就特别是讲到这些律法的内容，我就可以跟大家谈一谈这个古代近东地区的这个律法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然后可以做一些具体的法典上的这种条文的对比，甚至包括摩西五经他们在这个结构上面哈，文学结构上面的这种比较。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文化比较的这个角度，或者是宗教比较的这个角度来谈啊。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吧，就是我们要了解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面的那个文化呢，就是离不开他们在这个文化基础上所产生出来的许多的这种法典。那其中最有名的法典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汉谟拉比法典。
对，
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公元前1750年左右形成的这个法典。这个法典呢，对于当时的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民族来讲影响深远，而且它影响到后面的包括亚述包括巴比伦的这些民族，他们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这个汉谟拉比法典都起了很重要的影响作用。因为这个从我们的这个法典本身就是说已经发掘出来的很多本法典做相互的比较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出来这一点。 汉谟拉比法典呢，它本身来讲呢，就是汉谟拉比这个人是巴比伦的一个国王，他是在公元前1792年到1750年这段时间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做王。那他做王时候呢，他就颁布了这个所谓的汉谟拉比法典。这个法典呢是用苏美尔文字书写的。这个文字呢是用当时所流行的这个所谓的楔形文字来写成的。它是写在一块这个非常大的一个碑上面。这块碑现在应该还是大部分保存下来了。
嗯，对。
那这个发现的最早的地方应该是在，
应该是石柱上吧，学者。
对，是一个圆柱形的。
对，
对是的。他最早发现是在伊朗的，应在苏萨城那个地方发现的。
嗯。
他的发现就是轰动一时。
是是。
因为他是写在一块，怎么讲，这块石头呢是就是火山岩，可以说火山岩形成的一块石柱上面哈。
嗯。
所以是刻上去的。
对。
所以他中间有记载的最详细的，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所发现的古代的最详尽的法典，
嗯，
就是它的法律条文非常的丰富，
好像有200多条哈。
对对，
将近300条。
对，差不多就是如果把它和《申命记》做比较，我们就差不多一共有18条是，就是说有相关的内容就都有。
嗯，对
啊，
对，
所以到时候我可以就讲到《申命记》的时候再具体讲一下这些相关的这个。
嗯嗯嗯，
这个法典当然只是就是古代近东地区发现的这些法典其中的一部，那它不是最早的一部，
嗯，
但是它是最完全的一部。
嗯，但它本身也是那这样说来，它其实本身也是公元前1750年左右的。
对对，
那个时间那个时间段出现的哈。
对，
哇，那是真是很长的时间，
非常非常早的。当然就是有比他更早的时期的，就是是他的母本，可以这么讲哈，
嗯，
有苏美尔时期的这个法典。
嗯，
我们可以到时候再做这个法典比较的时候，
嗯，
我们再来具体的讲。今天我讲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先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介绍哈，然后再来介绍，比如像摩西五经具体到申命记，然后我把这个申命记和这些法典再先做一个结构上的对比，一个介绍，然后再做这个具体的法律条文上的一个对比的介绍。这样的话可以看得出来，就一方面很明显的是旧约是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的，就是它在这个比如像申命记的结构上是跟周边文化里面的那些法典的这个结构是有非常相近的地方。
嗯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法律条文上，因为他们都是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要解决同样的这种纠纷。
嗯。
无论是比如像做伪证啊，无论是比如像杀人啊、强暴啊，这些内容。那所以他们在这些情况下面，他就要做出比较相近的这种法律条文的规定。
对对。
那在这些法律条文的规定底下，实际上也能看得出来，就是背后推动这些条文制定的到底是谁。好，那如果是人，那他有从人出发的一些设想。
对对。
如果是神，那就是有一套完全不同于人的，就是高过人的这些
高于的，对
对，一种想法。
是的。
所以这个就是大概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哈。汉谟拉比这个王呢，他在制定法典的时候呢，他和比如像摩西五经作为摩西这个人哈，有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自己呢是作为一个很有智慧的立法者，然后呢他又是一个公义的公正的一个执行者，所以他是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他是律法的制定者，他也是律法的执行者。这个是汉谟拉比法典和其他的古代近东的法典都类似的这个情形啊。
嗯嗯。
但是以色列就是很不一样的，就是以色列比如像摩西，他不是律法的制定者，他只是颁布了这个律法，这个律法是从神那里来的。
嗯。
他是从神领受那个律法，然后告诉以色列民，然后他是作为一个律法的一个 执行者，就是如果以色列民中间起了纠纷，会到他面前去听他的这个审断哈、那个断案是由这个摩西来做的。那摩西后来因为他自己也认识到，实际上他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多事情，所以他是就是整个建立了一套体系，就是吩咐他手下的这些领袖哈、逐级的来处理这些法律上的纠纷。那真正他们都解决不了的时候，最后才汇报到摩西这边来，由摩西来解决。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周边民族他们基本上就是王，他是制定法律，他也执行法律，所以王基本上是在法的上面。但是在摩西，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个一开始的这个概念就不一样。这个作为摩西也好，作为这个后来的这个以色列的国王也好，他们都是在法下的，就是王在法下，这个是很重要的差别。这个也是后来比如像在英国所谓的大宪章运动啊，这些就是很基本的这个法律上的这种思想，这个根本性
的观念哈，
对，这种观念是很根本的哈。
对，
王到底是高于法，还是王是也是跟民众一样哈，是在法律之下的。所以王在法下这个概念在以色列人中间是很明确的。因为一方面来讲，摩西五经本身这个形成出现的时间是远远早于以色列王出现的时候。那个以色列王是到很后面，几百年以后才出现以色列的王。而且以色列即使出现王以后，王本身他要接受这些法律条文的约束。因为根本上来讲，就是讲的比较清楚的，就是比如像申命记里面17章哈，18到19节，当时就讲，如果就说国王登基了以后他要做什么，这边就是讲他登了国度的王位以后，要在利未家的祭司面前将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写一份在书卷上，这书要存在他那里，他一生的年日要诵读，好使他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例。所以你就知道王基本上是他要学习律法，他不是颁布律法，他是在学习律法，然后他要遵行律法。这个是对于王的这个要求。那以色列人的先知其中他一个很大的一项任务，就是要监督这个王要遵行律法。当王不遵行律法的时候，先知就起来是当面指责他、就是包括像大卫王也是，大卫王犯了这个大罪以后，这个先知拿单就直接出来哈，通过一个讲比喻的方式来谴责这个大卫的这些所作所为哈。那这些你就能看得出来王完全是在律法的下面。当然王在制定具体的律法的这种细则上面他是有一定权力的。比如像大卫，他那个时候他跟着非利士人出去，就是他是为了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所以就跑到非利士人那边去。然后在非利士人那时候，他自己的相当于老窝哈，洗格拉就被亚玛利人洗劫了。然后他回来发现这个问题，他就要带着他手下的这些勇士要去追赶亚玛利人。那有人就需要留下来看守这些他所有的这些器具哈。所以他当时就制定了一个细则，就是说所有出去打仗的人和那个看守的人都同得这个掠物哈，就是他们战利品他们是一视同仁的这个均分的。所以这些就是大卫王他当时制定的一些规则，他的一些要求，这当然都是法律上的细则，就是法律总的原则来讲，从王的角度他们是服在这个法律的这个要求底下。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那基本上古代近东地区其他的这些王，他们就是认为是他们的神哈、就是所谓的偶像，就是他们的神是授给他们这个权利，他们可以颁布这个法律。当然
就像那个汉谟拉比法典不是刻在那个石柱上吗？那最高的地方好像也是，如果大家看图片的话也会看见，最高的地方刻的是汉谟拉比王从太阳神那儿哈接过这个王权的图案，好像意味着他所颁布的这个法典是具有合法性、具有神圣性的哈，都要找这样的权威。
对对， 因为他们所信奉的那个太阳神哈，叫Shamash，
对
Shamash 呢，对这个太阳神呢，也就是公义的神哈，因为太阳好像就是光照到哪里，哪里就没有了黑暗哈，所以他是说是把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哈带到光底下来哈，这个就是为什么太阳神会被他们尊为这个所谓的正义的神、所以哈姆拉比确实他就是把他这个法典是归功于这位 Shamash、太阳神、他就是说是太阳神就是说给他这样的一个权柄和能力、让他能够制定这样一个公义的这个法典、
对对
对，这个是就是他们周围地区的这些，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涉及到这些法典的时候呢，我们会遇到一个所谓的这个约或者是盟约哈这样的一个概念，因为在摩西五经里实际上也都是这样，神与人立约哈，我们称为圣约，所以基本上在法典里面呢，很多的情况底下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约的一个情形存在。这个约呢，就是说出来他们的这个偶像或者他们的神就是借着这个王哈颁下来这样的一个法典，那所以呢，这个法典呢就是要求所有的臣民都来遵守的，这是一个单向的，就是说不是双方平等的地位，就是说我跟你谈条件哈，我们互相协商，最后我们定出来这样的条约，不是，是完全是一方把这个条约加在另一方身上，另一方是没有话语权的，是一个宗主国和附属国的那种概念啊，宗主国是有绝对的这个权利，就是说我制定的这些条约，你就是按照这个条约执行就可以了哈，你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是这样的一种概念。所以在当时的古代近东地区周边民族里面，他们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以色列人实际上他们借着摩西所领受的这个所有的律法哈，基本上都是神命令他们，告诉他们要怎么样做，比如像十诫，他告诉你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奸淫，这个就是没有的话说，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也能看得出来，神一方面他制定的这种法律条文的内涵，他可能是高过就是当时的这些近东地区的民族他们所能够设想得到的，但是他采用的形式是当时的古代近东地区的人都能够熟悉和了解的那种形式，所以他这个约是对于他们来讲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
对，
这样的一个概念，
就有点像人类社会既然聚集在一起，我们就要有一个互相的一个共识吧，就有点像所谓的习惯法，其实来源也是就是因为大家在一起所达成的共识哈。
对，所以这个上面就是汉姆拉比，就是像你刚才讲到，比如像太阳神哈 Shamash， 所以你讲到那个汉姆拉比法典上的那一开始的那个文字哈，它就是说要让公义显现在这块土地上哈，要这个在这土地上要消除这种邪恶，然后要让这个一个强壮的人不再会欺压那些瘦弱的人哈，然后要让这个 Shamash 就像太阳神一样升起来呢，就让所有的这些阴暗的地方呢都能够得到光的普照。对，所以他这种就是要把这个公义就是要照耀在全地上，包括那些孤儿寡妇。所以这种概念，孤儿寡妇的照料这样的概念，在古代近东周边民族里面也都是有的。
对对，我觉得这些概念你来说说，我就在想哈，比如像公义啊，这种公平啊，还有这种怜悯啊，这些概念实际上都是先验的。先验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不是我们习得的哈？我们人类就像所谓进化论说的，从单细胞到复杂的细胞，然后最后好像进化出了人类，然后生发出了什么伦理啊、道德啊，其实不是的，这些概念全是先验的，否则你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个深山老林里的原始人他们也有这个概念，然后这个海岛上原住民他们也有这些概念，所以这种先验性就更加说明了有一位这个主导的设计的 一位创造者哈，也事先对啊，就是有点像广谱一样哈，把这个概念已经先给人类了，否则你根本提炼不出来的。如果按照进化论的弱肉强食，我为什么要给你公义啊？最大的公义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对吧？我只要是能干过你啊，成王败寇，这就是公义。哎，但是你发现，哪怕是在公元前1700多年，人类对公义、对这个正义的要求，它都是相通的，跟我们今天没什么区别的。嗯，
对。
也没有进化的哦。
对，所以在古代近东地区，像这样的一种概念哈，有的时候讲君权神授哈，这样的一种概念，他们是一直有的。所以这种情形呢，就是说也是落实在他们的这种法律的条文上面。所以为什么法律条文一开始开宗明义都会讲这样一段，他制定这个法律，他都是因为神给他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啊，给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让他能够来制定。
对，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那个时候人都还是要寻求一个这种神圣性吧，就有点像道统，要不管你说个啥，我还是要具有这种权威性、神圣性的。
对，这是一个面哈，另外一面就是古代近东地区的这些他们制定出来的这些这种约的这种关系，也就是约束君王和百姓的这种关系，所以这样的一种约束的关系，实际上就是也说出来，今天来看呢，就是他们的这种关系就是一个好像是高高在上的，是不是一个就是说像我们现在来看，就是好像是两个平等的国家之间哈，或者是两个平等的主体之间这种订立的这些条约，它基本上是没有那种概念，基本上那个概念就是一方对另外一方的这个要求。你做到了，你就从我得到福分；你如果没有做到，那你就从我受咒诅哈、那我就给你这些咒诅。这个是他们的普遍的一个概念。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很多这个神赐福的概念哈，就是说你就要遵守我的这个律例典章的话，我就赐福给你哈，就让迦南地成为这个牛奶与蜜之地哈。那如果你要是不按照我的这个律法来做呢，你就要受咒诅。这个咒诅的结果呢，当然最后就非常惨的，就是以色列人最后就从这块地方给赶出去了。那这样的咒诅实际上也都是在这种约的概念里面形成的。所以当时的约的概念里面就有这样的赐福和咒诅这两面的这个概念。
学智，你是说这种约的概念不仅仅以色列的这种律法里面能够体现，在当时的古代近东也有吗？
对，当时的古代近东也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我们可以接下来就是在讲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来比较哈，就是这种律法的，
但是还是有不同的哈。
对，有不同的，它这个结构上哈。
但我想岔开一下哈，我就在想到，因为摩西律法实际上是晚了汉谟拉比律法三个世纪，将近300多年吧啊、所以在很多时候在护教的时候哈，有些人也就说，那摩西律法没有什么独特的啊，它不过也是受这个汉谟拉比法典的影响啊。那当然，这个后面我相信学智会给我们分辨出来哈，它这个一个是从人来的和从神来的这个不一样之处，但是我想我听到现在，我觉得学智是不是也传达给我们作为普遍启示里面，法实际上是上帝普遍启示里面的一部分。那其实不管是古代近东也好哈，甚至在早于汉谟拉比法典之前，有叫什么有叫啥，有两个法典，我当时、
有一个法典是很有名，我到时候我也会来讲一下。
对
就是在乌尔的那个法典
是
吧，对，那个是非常早的
赫特法典。对，像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从法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在普遍恩典里面肯定有这个约的这种元素存在，一定有哈，也肯定是基本上法的目的也就要彰显一个基本的公平啊、公义，这些都是普遍恩典里面甚至他也要给法来找出它的道统性啊，就是某个神赐给我们啊，我们好像看起来都有点蛮像摩西说的啊、哦， 也是，但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根本的不同的。我自己听到现在哈，是不是有一点就是我们看圣经的话，那个摩西颁布律法，我们看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神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他不单单说要表明公平和公义，这种人和人之间，就像你说法律更多解决就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问题。那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最基底的一个逻辑就是我们要有公平嘛。可是我们发现神颁布给摩西律法里面，它不仅仅是含有公平这个概念，它更多的强调是我是耶和华神，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所以你如果看包括汉谟拉比啊，还有其他的那个古远的这种法典的话，关于圣洁的强调不是特别多哈，更多强调的是公义。所以我自己听到现在，我是觉得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
对，没错，因为是这样哈，就是摩西的这个律法和古代近东周围民族的这些法典是有很多相近的地方，因为他们要解决相类似的这种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确实一面。另外一面确实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这个周边民族他们的所谓的神，他们的偶像，他是没有一个道德上的一个约束的一种概念，因为他们所造出来的神，他们本身从我们的眼光来看，也都很多的时候是不道德的。
对，
所以就是他们的神本身不是道德的神，所以他们的神没有办法给他们有提这样的道德上的这些要求。
对，
所以但是以色列人所敬拜的这一位独一的神，他是一个就是说完全一个至圣的一位神，所以他可以提出来这样的一些要求，
是的，
这些要求是在周边民族没有的。所以我们在读他们的文献的时候，就是说你能看到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那个不同的地方，那个反映出来的更本质的东西，
对对，
就是他更反映出来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就是说以色列人所信的这位神和其他的确实是不一样的。
对对，因为其他的都是人造出来的法律嘛，就是因为人造的那些假神，那人都是败坏的，所以人自己从这个败坏的人性当中，肯定不会生发出什么圣洁的这种律法来啊。好的，那我觉得我们学志跟我们的分享也渐入佳境哈，我们确实要来好好的思考一下，在神所给我们的这种圣洁的律法里面，显示出了上帝一个神圣的这种属性，我们确实要来思考一下。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呢，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就等到下一集再继续跟大家分享。那谢谢学志，我们期待下一次见喽，再见。
好，再见 Helen， 大家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王海伦为您主持的《深度饭桌派》。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 也就是 fanzhoupai@liangyou.net。 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
成长的故事不需要四倍公式，成长的开始只需要有你做事。我的软弱你大能伸手医治，的投靠你。
良友电台2022年广播主题曲《成长的灵物》，让我们陪你在人生路上一起成长。